这里的习惯是怎样？如果在西方那边的话，尽管自己年纪大了，还是要把自己装得跟年轻人一样。那这里不知道自己有这种习惯。
嗯。
他们就很忌讳别人说，这个别人问你自己是几岁。那仁波切刚开始不知道这个习惯，所以说他常常会问别人的岁数。所以仁波切他到英国去，那在英国的这个就住在一个人家里面，然后就是有一天他就跟一个就是跟一些人在说话。那他这众人当中有一位老婆婆，然后这仁波切他就很亲切问他说：“老婆婆，您今年几岁？”他问完之后，隔壁的人呢，就这在座的人都一直在笑。那当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事后呢，这位老婆婆才跟他讲说，在这个在西方国家，你问别人岁数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那我虽然就是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问。这件事呢，他就知道说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以后再也不问这种问题。知道仁波切的话，那也不用不好意思，就是问他说他到底几岁，因为说他这个秘密的实际上已经在他传记里面公布出来了，是75岁。那他有点后悔，那他觉得说应该在出书的时候把自己写的年轻一点。已经大致的讲完这个轮回中苦，那这个轮回中苦讲轮回中苦的时候，就是以6个苦然后来做解释。那今天是要讲这个别苦，那别苦现在是在讲这个6道，就是说6道众生他们个别的苦。六道众生也就是之前所提到的3恶趣以及天人以及非人，提到的3恶趣苦也就是跟之前所提到的3恶趣苦完全没有差别。那这里为什么要再重新提到一次3恶趣苦，就是要告诉我们就要常常的去思维这3恶趣苦，然后来常常警惕自己，让自己升起求法的心。先讲到人苦，就是说身为人你会有什么痛苦。那一般说来，身为一个人他通常会有生老病死的苦。在修持之前也是如同之前所说的，好好观想上师以及三宝在你面前，然后虔诚的向他们做七支供养以及虔诚的做祈求，然后就是向他们祈求说希望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如理的升起祈求解脱之心，以及自己往后呢能够好好在道上修持，以及就是说在透过自己的修持能够真正的脱离轮回。那也希望说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跟自己一样脱离轮回的种种痛苦。一般生有分4种，也就是化生、湿生、软生以及胎生。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出生的，不管是胎生还是卵生还是其他出生方式，那都是要受着很大的痛苦。忘记我们之前在出生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痛苦，那我们可以间接的了解到说，一般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总是就是哭得非常凄惨，那表示说他们现在正受着非常强大的痛苦。这个生苦，那由这个生苦呢也会引出其他的3苦，也就是老苦、病苦以及死苦。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老病死的痛苦了。这世界上，所以说在这世界上呢，我们就要受很多的痛苦。那我们必须要为了自己的温饱，然后常常就是要去工作，然后才能够得到衣服以及食物，然后来让自己能够这样活下去。那在求食物以及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会遭遇很多的痛苦的。人就常常很担心自己往后是不是会生病。有很多人担心自己说自己已经越来越老，那可是这些担心呢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他们已经出生在这世界上的缘故。他出生之后，那他可能要受一些病痛的折磨，而且一定也会要渐渐的老而且死去。至于他可能夏天的时候非常炎热，而且可是到冬天的时候呢却又非常的寒冷，那都是由于这个人他住在这个地区，所以才要受到这种种不同的痛苦。同样的，今天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们也是要受了这个世间所有的痛苦，那我们不应该为此痛苦而感到烦恼而且忧愁。生苦在广论里面就是有很清楚的用5个部分来说明，那由于这里面提的非常清楚，所以仁波切也不在此多做说明。身为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应该常常去思维说，身为一个人，那是否要承受很多种不同的痛苦。就是身为人而受这么多痛苦的时候，那就应该就决定说，来自就尽管要再身为一个人，可是呢却也不要被这个业以及烦恼所控制，那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脱离这轮回，那就是不要再受这轮回的痛苦。这个讲到是老苦，那老苦呢就是一个人渐渐老化当中的痛苦。 思维说，一旦一个人他渐渐在老化，以及说他变得非常老的时候，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痛苦？会觉得说他老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年轻人，我们干嘛去想那么多老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可是他们应该想说，再过几年之后，那他们头发也是会渐渐的白，而且他们也是会渐渐的老去。这年轻人呢，应该好好去思维。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根本没有一个人，也虽然是有可能，但是就是很少，就是说很少有人从母亲这个胎中生下来就是一个老者的。中国曾经有一位人叫做老子，那他一出生的时候，听说就是一个老人了。这些年轻人不应该对仁波切这些老人然后轻视或者是嘲笑，这样继续再待下去的时候，那渐渐的头发也会秃掉，然后要不然说这头发呢也会变白，那不可能说自己的头发永远是乌黑亮丽的。那这个仁波切他在59年的时候就是从西藏来到印度，那在印度的时候，那时他的头呢还没有说像现在如此的秃，那时他比较年轻一些，所以说头上的头发还比较多，不过说这个秃头的面积呢已经蛮大了。那有一次他就到一个印度学校里面，那跟一些学生看影片，那这些学生呢就一直拿这个仁波切他的头开玩笑，就是其中有一个痛苦呢就是声色衰退。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相非常的庄严，那他这个体力呢也可能非常的好，可是渐渐的当他老化的时候，那他可能头发就会渐渐的白去，然后皱纹会多，然后牙齿也会渐渐的掉落，然后就是他体力呢也会不如从前，都永远停在年轻的那段时间，自己就很希望说永远都能够保持非常大的力量来做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时间呢却是会一直把我们带向老化的地步。论著里面就是有提到一种说法，那就是说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头发可能是乌黑亮丽的，那可是渐渐当他老去的时候，那他头发可能就会渐渐的变白，那这变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每天洗头的缘故然后把这上面的色素洗掉，而是因为这个死神呢正在慢慢的靠近他，然后死神渐渐靠近的时候，那他的头发又会变白一些。那这是一些论述上一些故事上的说法，那不知道对各位是否有所启发。当他越来越老的时候，那他的脸呢就会越来越像猴子，那这上面呢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皱纹，那这些皱纹呢就是死神所画上去的记号。到老的人，那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困难，而必须眯着眼睛看，那一些比较小的孩子他们总是不知道这当中的内涵而觉得很好玩去学着做，可是他们不知道说自己往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也会学着一些老人然后故意把手靠在耳朵那边，然后为了就是要听到大一点的声音，那他们不知道说这是老人他渐渐在衰退，然后耳根就是慢慢退化的缘故。后呢就是常常会做这种恶作剧，然后和老人开玩笑，那不知道这边的小孩子是不是也会这样。劳苦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气力衰退，那在渐渐老化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呢也是会慢慢的衰退下去的。就像仁波切他由于现在比较老的缘故，当他坐上这个座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他的力量好好的坐下去，而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然后一下子就坐到这个椅子上。很多经验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可以做很出众的工作，可是慢慢年纪大了，那这些出众工作就没有办法再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受用境界衰退，那我们也会感觉到说，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可以常常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可是渐渐老的时候，那这些好吃的东西可能自己就没有办法再去使用它了。对，那一个人他渐渐老的时候，那他也会担心说自己在这个人世上还能再住多久，而会觉得很担心而很忧愁。人他老化的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总是不会很注意，然后就会渐渐的忽视这个劳苦。那如果说像是仁波切他的翻译，他现在虽然是很年轻，可如果说他明天突然自己变成一个秃头的话，那相信他自己会觉得非常害怕而非常忧愁的，一定会马上的然后打电话到医院，然后向这寺院里面的人求救，要把他赶快送到医院去治疗。所以说一个人当他渐渐老化的时候，那他会产生什么样老化的现象，以及说他的行动是否会渐渐的变得比较不方便，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种种观察然后去思维说老化的痛苦。 所有小孩子，那你们呢就是可以观察仁波切他是如何坐上这个宝座以及如何下这个宝座的，那你就会渐渐了解到说一个人他老化是有很多不方便以及痛苦的，老化的痛苦是不会很困难的，那我们只要透过自己好好去思维去观察，相信就能够渐渐认识这些种种不同的痛苦。那我们要知道说这老化的痛苦它是由于我们常常在就是一直在轮回里面，然后一直在出生，然后才会有这种种不同的老化痛苦。那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远离这个痛苦的话，那我们应该下定决心脱离轮回，思维病苦，那要也要去好好想说如果今天我生病的话，那我会发生什么样的痛苦。病苦呢它会让我们身体变坏，那就是说由于这个病它在侵蚀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身体它的能力以及它的本性呢就会从好然后渐渐的变往坏了，也是会为它带来身体的痛苦而已。同样的由于身体的痛苦呢间接的也会让他心里感受到非常强大的痛苦，那这都是这个生病他种种不同的过患。我自己有空去医院的话，那相信也会看到种种不同的景象，比如说有人正在因为病痛然后惨叫，那也有人可能就是因为病非常重的缘故而渐渐的要步入死亡，那这些境界呢都是应该拿来好好警惕自己的，那我们不应该说就把它当成是看看热闹以及看戏一样，然后就是把它这样随便的淡忘，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拿这个景象以及这些种种不同的境界来警惕自己，要知道说自己往后不会就没有办法，就是要知道说自己不能确定往后不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因为自己身在轮回里面是要受轮回种种不同的痛苦，那同样的这个病苦呢我们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那既然自己不想去接受这个病苦的话，那一定就要好好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要脱离这轮回，那唯有脱离这轮回才能脱离轮回里面所产生的一切病苦。影像来警惕自己说自己没有办法确定往后并不会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受这种种病痛的折磨，然后一方面也要对这些人修这个慈心以及悲心，那希望他们都能够如理的脱离这些痛苦而得到安乐，然后并且要想说今天受这些病苦的人并不是只有医院这家医院里面的人，那这世界上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人在受着病痛的折磨，那也应该希望这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离这病痛的折磨而得到安乐。今天在受苦的这些人他们之前也一定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大的恩德，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下定决心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快乐而真正能够脱离痛苦，那我决定我要好好的去在跑上修持，那我希望能够快一点成佛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安乐。今天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会感受到这样的苦果，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或者是前世有造下种种不同恶因的缘故，那如果说自己往后自己不想再接受这个苦果而想要远离这个苦果的话，那一定要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就断除自己的所有恶行，就一种想法。那间接的我们也可以去观这些护士以及医生他们的功德以及他们的恩，那就想说他们今天把他们的时间全部奉献在这个病人身上，那他们呢也是做着非常广大的立身事业。就是在纽约之前就是有发生一件这个医生以及护士他们觉得这个待遇不公平，然后走上街头罢工游行，那仁波切就是为了想要征求他们，就是为了帮他们争到更多的福利，所以说也在这里面就是当义工来帮助他们离开这个医院，所以说需要一些人在医院里面帮忙，那仁波切就是在医院帮忙的其中一位，那他的工作呢是帮忙运送病患，那由于他刚开始工作而已，所以说这个动作呢都不是很纯熟，那有时甚至要在运送过程当中甚至会把差一点把病人从床上扔下来，很短只有做一两天而已，他是觉得仁波切觉得很惭愧，他本来呢是想要就是帮助这些医生以及护士然后帮他们减轻一些负担，结果反而呢就是增加他们的负担。受用乐意境界，那要知道一个人当他在生病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他都是不能吃的，尽管这些东西是他平常最爱吃的东西，那他也是没有办法去食用，也是不可以吃，虽然有人可能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那这都是因为这病所引来的痛苦，且他有一些风湿病的缘故，那所以医生就指示他说不可以吃甜食，那可是要知道仁波切他对甜食呢是非常喜欢的， 龙文切他还在家的时候，那他们由于喝的都是藏茶，所以说他比较不习惯喝甜茶。那喝甜茶的习惯是在他考完格西之后，那由于很多人就是煮甜茶给他喝，那他喝了也就渐渐的喜欢上甜茶。就是仁波切呢，他后来就是由于喝了这个甜茶呢，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个甜茶了，而且他喝的这个甜茶的甜度呢，而且还比一般人还要高。那有一次就是一个朋友从中国为他带了一副非常好的茶具，那仁波切呢就用这个茶具然后为他的朋友煮茶，然后煮茶的时候，他在每一杯茶里面都加了两匙的糖，结果他朋友看了非常害怕，说哪有人的茶里面加那么多的糖。那仁波切他后来呢也就是在为别人做茶的时候就不会加那么多的糖了。那可是他还是很喜欢喝甜茶，也就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由于他这手上有风湿病的缘故，所以渐渐的医生也就劝他不要再吃甜的东西了。受用虽非所欲，须强受用，也就是说有很多境界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原本所不喜欢的，那可是由于生病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些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生病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吃很难吃的药，或者是说当你生重病的时候甚至需要开刀，那 这些种种的一切相信各位都是非常不喜欢的。苦就是树离命根，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当他生病很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因为这场病而要结束他的生命。那在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那他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可能他会想到说这次因为他没有办法在法上好好的修持，所以说他畏惧来世他会身亡什么地方，然后或者是说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而他就觉得非常难以割舍，然后在死后呢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自己的经验，然后渐渐的去了解一些病的痛苦，相信各位之前呢一定也有受过不管是小病还是大病，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经验然后来思维这个病苦。那同样的，不管是自己也可以从别人身上的病然后来警惕自己，然后了解说这个病呢是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痛苦的。那一旦就是发起想要脱离这病苦的心，那我们就应该想说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些病苦，完全都是身处在轮回里面的缘故。那想要完全脱离这个病苦的话，那就只有完全的脱离轮回才有办法。那想要完全脱离轮回的话，我们必须这个发起如理的出离心，因此呢我们就应该下定决心在法上好好修持，让自己如理的升起这个出离心。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病苦呢几乎是没有人可以避免它的，那只要一个人他在轮回里面，那不管他是国王或者是最低贱的乞丐，那他们都可能要受这个病痛的折磨。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病苦它是由于我们在这轮回里面然后一直出生而赶来的。今天呢就大致提到了生苦以及老苦以及病苦，那就透过刚刚的说明，各位应该好好的利用有空的时间应该去好好去思维去观察种种的痛苦，那就应该常常的祈求，那就祈求自己说能够好好的就脱离这些种种的痛苦。例如说以生苦来讲，那就应该祈求说自己能够永远的脱离这轮回的生苦，那也知道这老苦呢会为我们带来种种的不方便，那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就是这样，也不要接受这个轮回的老苦。那同样的病苦也是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忧愁以及种种的不方便，那我们也希望说从今以后我绝对不要再生病，我希望永远脱离这个病苦。那要知道这个一个人他变老的时候，那他会就是产生种种的不方便以及种种的痛苦，同样一个人在他生病的时候，那也是会产生种种不同的痛苦来折磨他。那今天我们都想要脱离这老苦以及病苦，那想要真正脱离它的话，那我们应该在这个业果上面好好的去修持，那就如同佛陀所说的，我们应该在善果方面如理的去取，以及在善业方面如理的去取，以及在恶因方面呢如理的去舍。那渐渐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业因果方面如理取舍的话，那渐渐的自己就能够脱离痛苦得到安乐。今天早上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今天投身为一个人，那就要接受人的生老病死种种不同的痛苦。那早上已经大致讲完了生老病种种不同的痛苦，那现在呢再继续讲死苦。想知道死的时候也是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痛苦，那我们也要好好去思维，去的时候也应该拿这个景象来警惕自己，警惕自己说今天虽然是他 这样子死去，可是呢，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跟他一样。我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自己的，不管是再好的医药，还是亲朋好友，还是自己在世间上所有的财富，那在自己死的时候呢，不但一个也带不走，而且呢，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往后呢，会做比较详细的解释。身为一个人，那就要接受人的生老病死种种痛苦，那不会说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安乐的。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痛苦，我们会想尽种种的办法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想办法以及在得到的过程当中，会为自己带来很多的苦。那同样，今天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为了保护它，为了爱护它，也是会带来很多痛苦。只是一个单身的人，那他很想组成一个家庭，那他之前在单身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孤单的痛苦。那一旦他组成一个家庭之后，那又可能因为家庭之中不和谐，而又必须忍受这争吵的痛苦。所以说，一个人在人世中是要受着种种不同的痛苦的。这位朋友就跟仁文切开玩笑说，你今天讲那么多苦，是不是因为你们西藏那边太穷困了，然后才会想出这么多苦的东西？那我像我们这些西方国家，那一切生活都是很富裕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那哪来有什么苦呢？那可是他们要知道，这个苦它真的内涵并不是只有这个吃的好，穿的暖就代表没有苦，那苦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以及在一些感觉之上的。常常跟仁波切开玩笑说，我一点痛苦都没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快乐的一个人。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的车子竟然丢了。那后来呢，他跑来跟仁波切诉苦，仁波切就跟他讲，你现在很痛苦吧，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苦处。那不管这个人是上至国王，还是下至一个低贱的乞丐，那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痛苦。那他可能觉得哪个人对他不好，或者是说他认为自己的先生不好，认为自己的太太不好，或者是说认为自己的钱不够，啊，或者是说这自己使用的东西呢都不好，或者认为自己车子什么东西都不好，那这样子呢，他会从这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感到很多苦。谈到的是非人他们的痛苦，那非人也就是一般我们所指的阿修罗。那就是在阿修罗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六道里面的其中一道的众生，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须弥山以及海这个交界的这个大概是这个地方。阿修罗他们是具有很强大的嗔心的，那他们就是很这个嫉妒这上面的天界这些所有的众生，他们的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还是用的，都是比他们还要好，比他们还要珍贵。那他们所用的只是一些比较平常的东西，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嫉妒，也很生气。所以说，他们常常就会发动战争，然后去跟那些天人打仗。那可是每次到最后的结果呢，总是他们都会被天人打败，而他们都无法打胜天人。那由于被打败的结果，可能因为这场战争，使得自己断手或者是断脚，而带来很多的痛苦。自己都有经验，例如说当自己看到别人很有钱，那用的东西都很好的时候，自己也是会升起嫉妒心。那相信升起嫉妒心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些不高兴，有些难受。那这些就是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推，那了解说阿修罗他们也是常常被这嫉妒心所苦，被这烦恼所逼迫。而且要知道，他们嫉妒心并不是只有一段时间才升起来，他们是时常都具足这嫉妒心。界的苦，那一般天有分三种，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层天。那不管是生在哪一层，都是有他们不同的痛苦。今天来讲，就是在最低的一个第33天，然后就这样一直上去，然后就总共有六层。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欲界六天。这些天众呢，也就是在生活在欲界天的这些天众，那他们一般说来，他们所享受的东西都是非常好。那他们不管是吃的、住的、用的，都是非常的珍贵，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那可是他们在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却会为他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以及为他们带来很大的不安。那他们就会产生种种即将要死的情况。那他们一般在死之前，那就会显示出五种即将要死的情况，比如说身色变为不可爱，这时他们的身体呢，然后这个形色，那就会从庄严，然后渐渐的、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然后同样的，他们也会不乐本座，就是他们就渐渐的不喜欢自己的座位。同样，他们在身上所带的这些装饰以及华幔呢，那也会渐渐的枯萎，然后甚至坏去。 以及他们的衣服会有越来越多的尘垢，然后他们身体呢也会开始出汗。还有另外这个五相呢，也是会在这个时候升起来，那他们的身体呢就会渐渐的缩小，然后在就是他们在洗澡在洗浴的时候，那一般说来这个水是不会沾在他们身上的，可是他们即将要死亡的时候，那这个水呢也是会沾到他们身上。那同样他们会就是对某种东西以及对某个地方，然后特别升起贪爱之心。还有他们的身上所带的一些装饰品、一些华幔以及他们所穿的衣服，那就会渐渐的发出非常不悦耳的声音。那以及他们呢就会开始眨眼，一般天人他们都是不会眨眼的，那他们即便要死的时候呢，他们会一直眨眼。以及华幔它是会发出怎样不悦耳的声音，那仁波切也是不太清楚，这其实经典上也这样子说明过。还会产生的这个即将要死的五相，那他们天人都知道说自己一旦产生这种情况，就表示自己即将要死。当天人知道自己即将要死这些情况，那他们内心会感到非常强大的痛苦。那一般这个天众他们也称之为三十者。那为什么要称之为三十者，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之前他是从哪个地方投生的，也知道他现在就是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可以知道说未来他会投生到什么地方，所以他是三十者。那他可能会因为看到说未来会投生到恶趣而感到非常害怕。升到天上的时候，那他们会知道说自己是从哪个地方投生来这里的，那他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这一点，那他们就开始会享受他们所现在所使用的东西。那他们会真正感到害怕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即将要死亡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会用他们的神通力，然后了解说他往后可能会投生到三恶趣，然后看到三恶趣种种可怕的痛苦，他内心会发起很强大的怖畏心，如同一只被丢在热沙滩上面的鱼那样子的痛苦，必须要承受七天。知道天人他们算时间的这个计算方法跟人计算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他们的七天就是等于人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四大天王来讲，那这就是上面的这四个天王，那他们住的这一层天，他们的寿命呢就非常的长。那以这个四天王天来讲，那他们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那就是以一天的计算方法来讲，他们一天就等于人间的50年，那所以说这样子一天这样算上去，然后就是等于7天一个礼拜，然后一个月差不多就等于有4个星期，然后12个月呢又等于1年，然后他们总共可以活500年，就等于说他们可以活的时间是人间的非常长一段时间。接上去第33天，然后再一层一层的一阶6天一直上去，那他们的这个所可以得到的岁数呢，也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多。度的说明在《俱舍论》里面有很清楚的提到，《三品》里面有提到，天人他们的寿命非常的长，那甚至可以用劫来算、推算。比如说四天王天，当这一届的天人他们即将要死去的时候，他们所受7天的痛苦，那就等于人间的好几百年。在这些天人来讲，他们即将要死亡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有时可以用他的神通力，然后看到说往后自己可能会投生到三恶趣，然后看到三恶趣种种的痛苦呢，他会觉得很害怕。那这时他会内心又害怕，然后他又觉得很孤独，于是他会想要找一个人来陪他说话。不过通常他去请别的天人来陪他的时候，别的天人通常都是不会来理他的，就是不会想跟他讲话，也不会想靠近他，除非是跟这个人非常好的，就是说他们朋友的关系非常好，那这个天人呢才会在远远的地方，然后撒鲜花，然后并为这个即将要死去的天人祈祷。那他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在远处这样撒鲜花祈祷说，那希望你就是一旦就是你如果因此呢而投入了三恶趣，那我希望你能够赶快的超脱出来，然后再得到人生，然后再利用这个人生呢好好的积极善业，然后由这个善业再升往这个天上，那时我会再把你接过来的。那他最好的朋友呢也只能在远处如此撒鲜花为他这个发愿而已，并没有办法真正接近的靠近他帮忙他。绝大部分的天人他们在结束生命之后通常都会堕入三恶趣，因为他们在天界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福报大致都享受完了，那所以说由于福报不够的缘故，他们会直接掉入恶趣。 哎，我们就会知道说，能得到一个人生跟得到一个天人生来讲，得到一个人生是的确比较珍贵的。你也可以利用这个人生来积聚很多的善业。那如果得到一个天人生的话，就可能只顾着自己的享乐，而不知道去积聚善业了。天以及第33天等等，那这些天呢，他们也是常常要和阿修罗这些其他的众生作战。提到就是一阶天他们的苦，同样在一阶天上面仍然有色界以及无色界。那这些的天人他们就是比较好一点，那他们就没有像这个一阶天他们死前有这种种的这个即将要死的象征。那不过呢，他们就是还是一样会必须要面临这个最后的死亡。那他们的情况呢，就是在一生上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自己已经来到这个天上了，然后之后就像是睡着一样，那就是一直在这个深深的定，一直在深深的禅定当中。那等到要即将要死亡的时候，那他们才会从定中起来，那并且了解到说自己会堕入哪个地方。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人来讲，那他们只是说算是在受苦之前的一个极境而已。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即将要被处死刑，然后在死刑的前几天，那这狱方呢就放他特别自由，那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会给他特别的处罚等等。那这种让他这个犯人极境呢，那只是这个死前的一些快乐而已，他最后还是一样要面临这个死亡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色界跟无色界，他们在就是在这天的就是住的过程当中，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这个苦苦而已，可是他们都还是一直在行苦里面。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苦总共有分这个三个，也就是苦苦、坏苦以及行苦。比较容易认识的就是一般我们会很容易感受到的苦受，比如说身体可能会有些病痛而产生痛苦，那这些都是苦苦，就是一般我们人都不会把它认为是苦的东西。但是呢，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本性刚开始是不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可是渐渐的它的本性呢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开暖气，然后让整个房间温暖起来，然后刚开始这个房间温暖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快乐，这种很暖和的感觉。可是时间渐渐久了，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窗户打开，也必须把这个暖气机给关掉，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太热的缘故。所以说要知道，刚刚开始那种暖和、那种快乐的感觉，它只是一种坏苦而已，因为这个苦呢是不究竟的，那它终究还是会让我们痛苦的。漏进取，有漏进取身，就是所谓的行苦。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因为之前有业以及烦恼的缘故，然后才就是会得到这个身体，那就是有这个身体才会一直让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净体身就可以算是一切苦的根本，那由于有这个身体，所以会产生苦苦，也会产生坏苦，那也会因这个身体呢产生生老病死种种不同的痛苦。那所以说就知道这个有漏净体身就是我们所谓的行苦了。是生在这个轮回里面六道的哪一道，那它的本性呢都不是快乐的，那它的本性都是痛苦的。所以由此就可以了解到说，轮回它的本性是会为我们带来痛苦的。相信在广论里面都有提到的很清楚，所以有空的时候也是要常常去翻阅它，然后思维它其中的内涵。这个人他在如理修持这个暇满人生的时候，那他如果真正有好好在修持的话，他内心会升起一个非常欢喜的心，一个非常珍惜的心，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身体真是非常的好。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如理的修持，去思维三恶趣苦以及轮回苦的话，那他内心也会升起非常强大的怖畏心以及厌离心。要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不要全部保持在一种平凡的境界，那有时又是要让他会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有时要让他产生一种怖畏的感觉。那例如说，同样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时会吃一些甜的东西让自己觉得快乐，有时也会吃一些辣的东西来刺激自己，那这道理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生在轮回里面，那是永远无法脱离这种种的痛苦的，所以这时他就会下定决心想要脱离轮回。那既然想要脱离轮回，他就会去找种种的方法让自己能够如理的脱离。今天一个人他不能好好去思维轮回苦，不能好好去了解轮回苦的话，那他是无法升起出离心的。那没有出离心的话，不管不用说是佛果，那连这个最低的声闻阿罗汉果也是无法得到。他没有出离心的话，他也是无法如理的升起大悲心的。 法升起大悲心，那他也就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那所以说，如果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大乘道里面修持。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常常阐释这个菩提道次第的原因。这个刚刚所讲到的，大概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就是透过这些种种的角度以及这些理论呢，然后去好好去思维这个苦地的过患。来，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今天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苦地的东西，让我们受苦，就是因为有极地这个东西来产生它。称为极地的原因，就是它集合所有这个苦地的因，然后让这苦地升起，所以叫为极地。在为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就会说极地为因，然后苦地为果，就是因为这个苦地是由极地而来的。生痛苦就是因为有业以及烦恼的缘故。那也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之所以会造下种种的业，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的缘故。所以说我们首先应该先好好认识自己的烦恼，烦恼的性相。那这烦恼它的象征，它的一种象状又是如何，就是说当烦恼升起的，就是说当一种事升起的时候，它会让你的内心很不寂静，然后很不安。那这就是烦恼分两种，就是根本烦恼以及随烦恼。根本的六个烦恼的话，就是有贪，以及有嗔，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贪嗔，然后会就是生气，然后还有我慢，然后还有烦恼，就是讲烦恼的染污境，以及烦恼就是染污的疑，就是发这个怀疑，染污的怀疑，是主要在伤害我们，在侵害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一个人他圆着一个镜，然后他起这个贪着之心，然后就是想要得到这个东西，那这个重心是为贪。他所圆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当然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这东西可能并不是很好的，那可能在这个人眼中看来他是觉得很好，而且他会想要得到它，那这种心的形象就是贪心。圆的境界有很多种，例如说圆着众生，那圆着这个一些平常的一些境界，以及圆着一些名声以及一些财富，这都是有的。众生来讲，那有丈夫呢就会就是非常爱着自己的妻子，贪着自己的妻子，同样的妻子也会贪着自己的丈夫。在这个入行论以及在宝曼论里面，那都是有很清楚的提到这个女人生他们种种的过患。那这是因为说在这个著作者，那他们是一个比丘，他们的身份是一个比丘，也就是一个出家人。那为了断除自己以及其他比丘以及其他出家人对女人生的贪着心，所以说他们才会在这上面写下种种女人生的过患。那他们不是因为特别讨厌女人，然后才会写下这些种种的过患的。那同样，那以那个女人来讲，那他们看到这个过患的时候，也要渐渐的去想到说，他们所贪着的丈夫，那也是同样如此肮脏的。那就是在这个书上表面上是只有以女人来讲出来，然后讲出他们的过患，那可是在间接的，这些女人呢应该好好的拿这些过患，然后去观察自己的丈夫，然后不要对他升起太大的贪着心。这著作者呢，他不是特别讨厌某一部分的众生，那他才这样子写出来的。那他是希望说众生呢能够透过这个种种的说明，然后对女人生或者是对男人生有所警惕，然后不要对此产生太大的贪着心，就比较不容易接受这个见解。然后当仁波切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仁波切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轻视女人。很多教我们如何去修持不净观，为了就是要对治我们的贪着烦恼。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很清楚的提到说，我们不管是身体的外还是内部呢，都是非常的肮脏的。那不管是去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那都是非常不洁净。那有时自己去闻自己的身体呢，也会觉得非常的恶臭。讲到的只是针对身体而已，那同样的会让我们产生贪着心的人呢，在我们身边周遭还是有很多，像很多的事物我们一见到都会产生贪着心，那这时我们要如理的去对治它。他们是非常贪着名声的，那这种贪着心呢也是算是一种贪心。那有些人由于太爱这个名声，他希望自己名声变得很大，甚至有因此而送命的。 这次的名声再大，那能真正帮助到我们的只有这一次而已，那他对来世呢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同样我们在死去的时候呢，这个名声也是无法帮助我们。那在这在我们在得到名声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造下了很多恶业，那由于这个恶业呢会使得我们来世就是感受到非常多的痛苦。那我们应该好好思维这个名声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过患，然后就是用这个过患呢来对治这个名声，对治这个名利心。接下来就是嗔，那这个嗔由于这个嗔心呢，它会使我们很多的善根就是被燃烧干净。那这个嗔呢，它所起的对象通常都是我们的敌人。一念强大的嗔心可能会就是会烧毁我们之前所留下来种种的功德。例如说在经论里面有常常提到说，一个人如果对菩萨发起嗔心的话，那他就会由于这个嗔心呢会烧毁他百劫以来所布施以及持戒所有的功德。很多这个在报纸上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因为嗔心然后犯下伤害别人的事情而被关入监狱，那这都是嗔心他所带来的过患。同样的，这个嗔心它不只会伤害到别人而已，也是会伤害到自己的。比如说有一天自己起非常大的嗔心的时候，可能会拿自己的手来打自己，那这都是嗔心它的过患。这个嗔心它的对治呢，就是要好好的去修忍辱心。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真正如理的去修忍辱心的话，那他的成果就一定有办法慢慢的可以看见。更正一下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六个这个根本烦恼呢，就是无明、贪、嗔，然后我慢以及怀疑以及见。大致就讲完贪以及嗔，那接下来要讲这个我慢。那我慢呢就是执着一个东西，那他觉得非常的好而去这个就觉得就执着一个东西他非常的好。这我慢的因有很多种，那有人就是会因为名声，有人会由于财富，那有人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很有名然后而生起我慢，那有人会因为自己就觉得说自己很有钱而生起我慢，或就容易去轻视别人然后去伤害到别人，然后由此而造下恶业。众人说法的说法师，那他是比较容易升起我慢心的，因为底下的听法者常常都会以很恭敬的心，然后以很恭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位说法师，所以说这说法师呢，他我慢心自然而然就是很容易升起来。这时他这个说法师呢，就应该好好的去这个思维无常，然后以这个无常来对治这个自己的我慢心。那要知道说，今天会坐在这个宝座上，那这一切都是由无常而来的。那这关于这无常对治的道理之前也有大略的提到一些很多种，像有些很细微的心事我们都会无法察觉出它就是我慢。例如说今天有三个人在一起，然后三个人的层次呢就是有高中下之分，然后在中间这个人他看到上面这个人呢，那他觉得说自己比不上他，然后觉得惭愧，然后可是当他看到下面这个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虽然比不上上面那个人，可是我比这个下面的人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就可以了。那当他升起这种心呢，也就等于是升起了我慢心。我慢心它的一种形象呢，就是在贪着一种特别好的东西然后而去执着它。比如说今天去参加一场派对或者是参加一场会议，那有时就是看到别人穿得比自己好，那会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穿得这么差，那可是当看到一个比自己穿得更差的时候，那又会觉得自己蛮威风的，那自己觉得自己说自己穿得实在也很好，那这种心呢都是我慢心。就是升起一种我比他好，然后有这种比较心，然后比较说自己比他好的这种心一产生，这就是我慢心。讲到是无明，那无明它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本，那所以说无明呢指的也就是这个我执无明，根本无明的缘故，所以才会由它再生起其他不同的烦恼，例如说像贪嗔以及我慢都是由此而引起的。接下来讲到是见，那一般见呢有分两种，一种是清净见，然后另外一种是这个错误的邪见。那现在所讲到这个见解呢，只是在讲这个具就带着烦恼的错误邪见。它就是在见，它在这个烦恼的见有分很多种，例如说像萨迦耶见，然后边执见以及戒禁止见，这都是有很多的。那它就是一种我执的一种见。那例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以恶语来伤害你，那这时你会觉得自己被伤害到而 起非常强大的嗔心，认为说他伤害到我，那这时你这个我的意识呢就会变得很强，然后去执着这个我的意识，那这种我执呢就是沙加耶见，那也是由于这个沙加耶见才会引出我们很多不同的烦恼。那它是有分很多种的，例如说就是不相信有前后世，然后不相信有三宝，不相信有业因果，那这都是一种邪见。他们呢就是可以发现到啊，认为这世间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在天他们所变化出来的，那这种也是一个邪见。那来讲，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一种种以及主这个由这两个东西而幻化出来的，那这也是一种邪见。也就是外道他们所执着的不同的邪见，那例如说他们认为解脱要靠着无火，那这无火呢就是说在自己的手指上面，然后就是燃烧这个火焰，然后用这五个火呢，然后来供养自己的这个祖尊，然后或者是说从这个悬崖上面跳下去让自己死亡，或者是说睡在很多次的床上，那他们想要由此而得到解脱。这个就是关于这些接近此见，然后还有邪见，然后还有边际见种种，还有像沙加耶见，那很多众生就会把他们执着是非常好的见解，而不知道他们是真正伤害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烦恼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怀疑的心事。那这个由于疑呢，也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痛苦，例如我们会怀疑是否真的有三宝，是否真的有业果，是否真的有前后世。烦恼呢，就是无明、贪、嗔、慢、疑、见。除这六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由这六个根本而升起的一些随烦恼。那这随烦恼总共有20个。思维去观察这些烦恼，那我们应该好好想说这个烦恼它的本性是如何，以及烦恼它的性相又是如何，以及烦恼它是怎样在就是动作然后来伤害我们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思维然后就是升起想要断除这些烦恼的决心。要常常去翻阅一些经论，那这些经论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种种烦恼它们的形象，那我们就认识烦恼之后应该好好的去断除。是并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一个人他能够在口头上说出很多烦恼的形象那是没有用的，一个真正认识烦恼的人是说他一旦升起烦恼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烦恼当中，他会常常的就是观察自己是否升起烦恼，然后一旦发现自己即将升起烦恼或者是已经升起烦恼的时候，那他也会尽量去阻止他或者去直接把这个烦恼消灭。也就是对一些初学者，那他们可能比较不认识烦恼，所以说当他们即将升起烦恼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认为说这个心事就是烦恼，而不会去警惕它。但是一个能够在这烦恼上面好好去认识去思维的人，也就是说他就是可以比较看得清楚这敌人他的形象，所以说渐渐的一个比较好的修行者，那他在烦恼即将升起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警惕自己而阻止这个烦恼的升起。也是一位格西，那他的名字叫做 Bengonje， 那他就是常常会在他修持的洞里面，然后观察自己是否有升起烦恼，那他会常常检查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方法就是他会时常去检查自己的意乐，然后发现自己意乐以就是说自己意乐变差，也就是说升起烦恼的时候，那他会拿木炭在这个墙上做一个黑色的记号，然后当他发现自己升起一念善心，也就是说自己升起一个很好的意乐的时候，那他会在墙上再画上一个白的记号。刚开始他也是有很多的烦恼而无法克制，所以说这墙上呢几乎全部都是黑色的，可是渐渐的那他就是比较能够认识自己的烦恼，所以也可以比较容易阻挡他们升起，所以墙上呢白色的颜色也就渐渐多了。他是修行者的人的话，那一进去他房间可能会以为说住在这个房间的人是一个疯子，因为他在墙上东画西画了。这个边广介他以前的故事，那他生在这他还未成为修行人之前，他曾经是一位大强盗。因此呢他的名声是很大的，那他白天呢有时就会在路上抢劫，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在山上抢劫，然后同样的在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到这个人民住的房间里面来偷窃东西，那所以说人家就把他取一个强盗本拱街的名字，能够真正的改过然后向善，所以说他的名字又换了变成格西本拱街，就是听说是真的一个故事而不是一般人所捏造的。 前本来是一个小偷，也是一个强盗，所以说他这个习气呢还是非常的重。那当他改过向善而做了和尚之后，也就是做了一个出家人之后，那他这个习气还是没有办法拿掉，他常常还是会想要偷别人的东西。那就是由于他这个习气，偷窃的习气还没改掉的缘故，所以说他常常也会差一点就犯下偷窃的罪行。那这个善知识本贡监啊，他也有一位，就是他有一位自己的施主，那这个施主呢就常常会供养他一些东西。那有一天这个施主就请本贡监到他们家去用餐，那这个施主他可能是一个农夫，所以说他就留本贡监一个人在家里，然后他就是自己到田里面去做工作。那这个本贡监他后来吃完饭之后就在这个家中到处逛，然后就逛到一座仓库门前。那他打开这仓库，他进去在这里面继续逛，那他看到有很多这个装茶叶的容器。那这本贡监善知识也是跟仁波切一样都是非常喜欢喝茶的，那所以说他看到这个茶呢，就是看到这茶叶就升起非常欢喜的心，然后想要带走一些带到自己的山洞里面，以后有空的时候煮来喝。于是他就把这个容器打开，然后把手伸到里面抓一坨茶叶出来，准备要塞到自己的袋子里面带走。那这时他忽然就想起说自己已经就是要决心在法上好好的修持，那怎么还可以做这种偷窃的工作，那他觉得这非常的不好。那于是他就用另外一只手，然后把这个抓着茶叶的手抓住，然后就大叫那个施主的名字，然后跟施主就叫了很大声说，有小偷，你家招小偷了。然后这施主呢，他听了很紧张，马上就跑到本贡监身边，他问本贡监说，诶，你刚才有说招小偷，那小偷他在哪里？于是本贡监就把这个抓着茶叶的手伸出来给他看，说小偷就在这里，你处罚他吧。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可是我们就是要拿这个故事来警惕自己，也要拿来把它作为自己的榜样，要知道说今天真的决心在法上好好修持的话，那应该好好常常去注意自己的内心。例如说像本贡监他就是发起偷窃的心，当然但是他即将要偷窃的时候，他却可以用他的正念然后把他的行为克制住，所以我们也要拿他做榜样，然后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内心，不要让自己犯下恶行。祝我们就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要对治自己的烦恼，一旦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也要用种种的方法来对治它。不好好去对治这个烦恼，而这样子任运它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这个烦恼呢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而已，到最后自己都无法控制。由于这个本贡监善知识他能够真正在法上好好修持的缘故，所以说他后来呢也就真正成为一个嘎当巴，一位最有名的上师。这个本贡监善知识呢，他也是就是真的能够在法上好好的修持，所以说成为一位真正的大上师。那他常常也是就是说自己以前的故事，他就常常说自己以前呢还不是一个出家人，仍然是在家人的时候，那他就是常常会去抢劫以及偷窃别人的东西，然后白天呢就在这道路上抢劫，然后晚上呢可能就到那个人家里面去偷别人的东西。可是这样子偷窃这样抢劫，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非常好的食物以及衣服来让自己温饱。可是后来他就是真正在法上好好修持的时候，而变成一位真正有名上师的时候，那他反而可以得到真正的好的食物以及衣服。所以说他就常常就是会对自己的弟子讲说，以前我在当强盗在当小偷的时候，我想要吃什么东西，那这些食物呢都不会跑进我的口里面来，那我现在变得一位非常有名的上师，那所以说师主他会供养我很多的东西，所以每当一大堆东西排在我面前的时候，那我能吃到的也只不过是那么一点点，所以大部分的食物还是没有办法进到我嘴巴里面来。直接就是应师主之邀，然后到这个施主家里面接受供养，那在供养的食物当中有一个就是会供养酸奶。那这个本贡监他的座位呢并不是排在非常前面，也不是当然也不是非常后面，是在中间的部分。那就是将酸奶一个一个发下的时候，那他看见说前面人发的酸奶都是很多的，那他是怕说到自己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这些酸奶都已经没了。突然发现自己说这完全都是自己的嗔心，那他决定关于自己是自己的贪欲之心，那他就马上想要对治这个贪欲之心。于是呢他就马上把他自己的碗然后就是倒盖在这地上，然后当这个 就是送酸奶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不喝酸奶，那他就扁拱街他回答说，他这个贪心的人他已经喝过酸奶了，所以你不用再给他钱。这个善知识扁拱街他想要这个偷茶叶的这个公案呢，以及后面这个酸奶这个公案呢，相信都是真实的，我们应该好好的拿来作为榜样。在他之前呢，就是在他在家的时候，他是一个强盗，也是一个小偷。可是他之后出家了，他却很能克制自己，就是尽管自己已经发起这个强大的偷窃之心，他也是能够好好的克制自己，而不要去偷窃。像给谢扁拱街一样，就不会像他一样想要偷茶叶。那他所能做到的，就只是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茶桶里面的这些茶，然后倒到自己杯子里面喝吧。就是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种种不同的烦恼，这时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就是再去找烦恼它升起的因，然后由这个因来断除烦恼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因，那第一个以烦恼的就是第一个它会有烦恼的所依，那这个所依呢就是烦恼它的习气，那就是由于有烦恼的习气，然后才会让我们升起烦恼，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对治它。烦恼它的所缘，那有可能说就是我们因为看到非常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呢，然后就会升起贪欲心想要得到它，那或者是说看到自己的敌人就会升起嗔恚心想要伤害他，这时我们就可以尽量的避开这些所缘境，例如说我们尽量不要靠近这些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也尽量不要去想自己的敌人，然后就是不要靠近自己的敌人，那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升起烦恼。有一个就是升起烦恼的原因，就是自己常常会跟这个就是恶友就是相处在一起，那由于这恶友他会告诉你种种不好的东西，种种不好的知识，所以会由此而升起很多不好的烦恼。教的角度，那我们也会升起很多不同的烦恼，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就出版很多就是内容很奇怪的书，那一些书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传播媒体，那里面很多告诉我们的东西就会让我们升起烦恼，就是串习的缘故。由于我们之前可能常常串习某一个烦恼，所以说往后遇到一个小小的境界，这烦恼就很容易再升起。一个人他可能只为了一件小事就会升起非常强大的嗔心，那这都是因为他以前常常串习这个嗔的缘故，自己的种种不同的作意，然后让自己升起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今天在商店看到一只非常好看的手表，那就会想就是产生很多种不同的想法，例如说自己要是能得到这个手表那该有多好，还是说又或者说自己要是这个手表戴在自己手上那会有多好看，那就是由于这些种种不同的作意会让自己升起很大的贪心，然后很升起其他的烦恼。如果一直视为自己敌人是如何伤害自己，然后自己是如何讨厌他的话，那渐渐的对他的嗔心以及讨厌他的心呢，也就会越来越强大。就是要好好的来观察自己的烦恼，那就观察说这个烦恼它的形象是什么，那它的本性是什么，以及这个烦恼它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然后由此呢就要好好的去决定要断除它。他想说如果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常常会动用到自己的钱包，那所以说呢就是把烦恼的过患以及烦恼的形象，然后以及烦恼它是如何伤害我们的种种不同的这些文，就是种种不同的这些过程呢，都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塞在自己钱包里面，那相信自己在用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讲到这里，然后明天再继续往下讲烦恼的过患。现在讲完这个苦地然后轮回的种种过患，然后在这个在极地门思维流转生死次第的时候，就分三个部分，然后就是烦恼发生之理、及毕业之理、以及始末及结生之理，就是说你死去的时候是如何，以及你是如何去投生的。那昨天已经大致也讲过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轮回当中一直流转，然后在这里面呢一直反复的生死，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业以及烦恼的缘故。然后一般说来业呢它有分为两种，一个是善业，另外一个是不善业，一个是善业、不善业以及无极业。那由于善业呢就会使我们感到非常好的安乐果，那由于造下了不善业会使我们感到这个痛苦的果，那如果有无极业的话呢，那我们会感受到一个不会让我们痛苦也不会让我们安乐的一个果。那还有另外一种分法，也就是福业、非福业以及不动业。
常都是生在欲界，能够生往欲界这些的业呢，都算是福业。哦，这一业呢，就是会带往，就是把我们带往三恶趣的业。啊，普通业呢，就是会把我们带往色界以及无色界的业。这个死末及劫生之理，也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以及我们又是如何去投生的。死亡的方法，它的因缘呢，就是有很多种。那有一种是因为寿命这个尽了用完了，然后而死去；有一个是因为福报用尽而必须死去；然后有一个是畏舍不平等。一般受尽而死的人来讲，那他们就是生往这一生的时候，那他们的这个寿命呢就已经决定了。例如说，今天这个人他只能活60岁，那所以说在这当中他可能会在。去造一些恶业以及善业，可是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再改变他的寿命，那他可能活到60岁就会死去。信死者就是说，你在前生可能有造作一个来生能活60年的这个福报，所以说这个福报呢，既然已经决定之后，那你这一次投生的时候你就只能活60年，自己的寿命用完的时候，那很难再用其他的办法让自己的寿命增加。死的原因就是不幸而死。那这种人，他可能寿命虽然很长，那可是由于在他这一生当中，他想把他福报享用的太多，然后由于福报用完的缘故，使得他必须面临死亡。可以看到很多病人，那他们就是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一点，然后就是去举办放生。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人，那他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寿命能够更长，然后去那个供养僧众以及供养三宝。那这。就是说通常他们就可以由于这些仪式这些动作呢，然后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福报，那由于福报厚的缘故，那他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活得更久，而不会因为不幸而死。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好好去放生，以及好好去参加长寿法会，做一些长寿仪轨的话，或许他真的能够在这个人世上活得更久。那这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他前世他所积的福报，就是说在他这一世的寿命呢是很长的，那可能刚开始只是因为他福报不够的缘故，所以说才没有办法让他活得很久，那他透过这些仪式想让他福报变多了，那就他就可以活久一点。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有些人为什么他常常在造作一些福报，可是呢他却就是没有办法活得很久，而有些人却能因此而活得很久。看到说有人就是为了希望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久，然后去举办长寿法会，或者是受这个长寿灌顶，那就是真的有些人可以因此而活得久一点，那就是靠着这个咒的能力以及这个在修持定的能力，然后可以让他活得更久一点。那当然这个他之所以今天能够活得很久，并不是说他的寿命增长，那他如果说他之前的寿命直到今天他活必须活到这里的话，那他还是必须面临死亡。那今天之所以能够活得久，就是因为他的寿命可能还没有用完，那只是因为他福报不够的缘故。那所以说如果他能够好好的靠着长寿法会以长寿灌顶来增加他的福报的话，那他是有办法能够活得久一点。病人在生重病的时候，他们都不希望自己马上的死去了，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那当然在这种条件之下，可能很难就直接去接受长寿灌顶，或者去做一场长寿法会。那我们现在眼前可以做的就是多办一些放生的活动。放生的时候呢，意乐也要把持得很好。那如果说今天放生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活得更久的话，那这个意乐呢未免就减小了一些。那我们应该把这意乐放宽广一点，要希望说就是以自己的慈心以及悲心，然后希望今天被自己放走这些众生，那他们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安乐。那表面上你是如此去祈求的，但是间接的你就可以由此而得到福报，而让自己活得更久。今天之所以会自己转命的缘故，以及其他众生会转命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之前或者是前一世有造下很多的杀业。那如果今天我想要活得更久一点的话，那我应该好好去放生，去保护别的动物的生命。人他尽管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活得更久而去放生，可是放生之后呢，他还是过了没多久他就死去了。那这就是因为他前世所造的福报而得到的寿命只有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说他寿命用尽才必须面临死亡。他所举办的这场放生并不是完全没有得到功德，他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尽管他的功德没有办法帮助这一世自己的寿命能够增加，但是呢，它就可以帮助你来世的寿命可以更长。跟就是希望在自己呢能够 活得更久，然后所以常常会念一些咒，那希望靠这咒的力量能让自己活得久一些。那个无量寿佛他的心咒，他就是希望以这个心咒然后来让自己更长寿。有些人他也会念这个白度母的心咒，一般说来白度母他是代表那个长寿的一尊佛。那你透过很多公案以及故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有些人因为他很虔诚的在持诵这个白度母咒，而使他活得更长久。要真正去好好持诵也不是很困难，因为他们并不会很长，那有空的时候呢也应该多去持诵。那关于这个无量寿佛跟无量光佛，那他们在本性上面也不是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是一尊佛是以化身的方法表现出来，而另外一尊佛则是以这个报身的方法表现出来。到了这些佛以及佛母而已，还是有很多其他代表的长寿的佛的，那我们也可以常常持诵他们的心咒，来持诵他们的心咒来让自己更长寿。方法呢就是一种密教的修持方法，不想做这种密教上的修持，那也可以，那我们可以从例如说平常我们就可以常常去放生，然后去布施医药给这个需要的病人，那或者是说常常持诵释迦牟尼佛的他这个圣号。那反正只要我们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而所做的一切善事，那都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真正变得更长寿的。一种习俗就是有些人呢，他因为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所以说他就会塑造一尊无量寿佛的像，或者是一尊白度母的像。这个其实之所以能够让自己能活得更久，就是由这个福报而增加的缘故。而如果说今天自己的寿命只有到80岁的话，那是用什么办法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让自己活下去的。有时候这个死亡的心智呢，也有分三种，也就是善心、不善心以及无忌心。可以保持着一种善心的话，那由于这个善心将可以把你带往善去。这个不善心而死去的话，那这个心智将会把你带往恶去。时常去串习这个善法，去常常串习这个善的念头。如果说一个人他在死亡的时候能够以一种思维广论的方式，就是思维道之地的方式而死去的话，那是非常好的。那关于一个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时常能够好好去思维和道之地上面的内涵，以及能够好好去思维菩提心他内涵这样一个人来讲的话，在他死的时候，他身边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在。那如果说可以请这个即将要死亡的人，然后为这些亲朋好友讲述一些道之地的内涵，以及讲述一些菩提心的内涵的话，那相信对这个死者他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由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可以使他记忆起这个道之地整个内涵，也可以使他再重新串习一次。这个人他平常修持的一种方法，就是他时常会持诵这个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那就是让他在即将死亡的时候呢，也是尽量让他去持诵这个圣号，然后或者是说他是常常会在这个观想观心菩萨，然后常常会这个圆念六字大明咒。那在他即将要死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他好好去圆念六字大明咒。同样的，如果他对孙悟空大师很有信心，然后也可以让他就是在死去的时候，在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然后去好好圆念这个孙悟空大师祈祷文。同样的，如果说这个人他平常常常在串习菩提心，或者是常常在串习这个念死无常，或常在串习皈依业果等等，那就是在他即将要死去的时候呢，都是尽量让他去重新串习一次，去重新串习他平常串习的东西。那就是说尽量在他临死之前照做更多的善业，然后由这个善业呢再往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即将要死去的那个人，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起嗔心，因为如果说他在死去的时候由这个嗔心而就是升起嗔心的话，那这个嗔心将会把他带往恶去。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人他死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也是不要让他升起这个贪着心，就是说在旁边可能有很多亲朋好友，然后看到自己的亲人即将死去，然后都一直哭着说你走了，那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即将要死去的人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不忍，然后对这些亲人身体非常强大的贪着心，对于他往后呢都是有非常不好的影响的。所以说在旁边的人就是尽量要使这个即将要死去的人不要让他升起任何一个不好的心念，就是可以算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
因为如果这段时间可以把握的好的话，那来世可以生往好的地方。同样，如果把握不好的话，那来世也会把这个人就是带往非常不好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这个人他一般的朋友，他平常的朋友呢，都是一些在法上的修持者，那这时就是尽量可以请这些以法相应的朋友，然后来他这个临终者的身边，然后为他就是做一些法上的事情，让他死的能够很安心。然后就是在这个身旁陪伴的人呢，也是尽量要做与法相应的事情来帮助这位临终者。那例如说就是可以这个念诵一些经典或者是论点，例如说就是自己身边有广论的话呢，可以把广论翻开，然后念着广论的内容给他听，或者是说有带着自己身边有带着清净的经典或者是论点，都可以把它念出来，然后让这个即将要死去的人可以听到这个正法它的内涵。那同样的还有一本经，那这本经它的内容呢是写出了所有佛陀他们的圣号，那如果说有这本经的话呢，那也可以把它念出来，就是让这个即将临终的这个人，那让他可以听到很多佛菩萨的圣号，而让他死得很安心。在他这个即将要死去的这个房间里面呢，也可以挂上一些佛陀的圣像，或者就是摆设一些就是画上一些画像或者是圣像呢，都可以摆设起来啊。例如说这个死者就是即将要死亡这个人，他生前有特别喜欢的圣像，那我们这时都可以把它挂出来，让他在一种欢喜，就是带着欢喜心的方式而走。要拿出来的像呢，就是让这个死者他能够升起欢喜心的像。如果说这个像是他平常所不喜欢的，那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因为这样子可能会伤害到他。那这个说法是从以前传下来一种习俗，那他们是说一个人刚死掉之后，我们不要马上去碰他的身体，就是不要马上把他的身体呢就是送去火化，或者是说马上把他的身体就整个消灭掉，那我们应该静静的把它摆上三天。不妨就是说这个死者他外面的这个气呢已经断了，可是他里面这个气呢还没断，那在外表上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就是符合医学上的死亡这种象征，可是在从里面看的话，他的这个心事呢可能都还在身体里面。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他死亡的时候，然后要是你就是别人就是一个人的手碰到这死者身体的哪一个部分，那他的这个心事呢，他的灵魂就会从这个地方出去。那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在第一次要碰这个死者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碰这个死者的头顶，就希望说这个死者他的灵魂能够从头顶出去，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从这里出去的话是非常好的。方法呢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死者好好的在就是静静的把它摆上三天，那可能你马上要把这个尸体拿去火化还是怎样，这时你要搬动它的时候，应该就是用你的手先碰一下它的头顶，让它灵魂出去，然后你再动它。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这个死者他完全死亡之后，然后也过了一阵子，那我们可能要把他这个尸体拿去火化，那火化之后就是会有剩下一些骨灰，那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个骨灰和一些泥土和起来，然后做一些仪式，然后就是由这个骨灰与泥土，然后把它做成一些小小的佛像，属于一种密教的仪轨。所以说在组织这个仪轨的人必须是一个巨量的上师，那如果是一般普普通通的人来组织这个仪轨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什么帮助的。那这仪轨呢就是一种就是骨仪轨，就是这个骨头的仪轨。那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他火化之后，他就是把这个骨灰呢然后就捡起来，然后就是透过一个很好的仪轨，然后把它做成很多尊佛像，然后帮助这个死者。种做法而已，就是他们呢会把这个骨灰然后做成佛像。那也有一部分人他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觉得这种做法不好，就是他们把这些骨灰就是做成一些小佛像之后，那就会有一个固定集中的地方，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些佛像就全部集中在这里，就是认为说这种做法不太好，因为说把这个死者的骨灰做成佛像之后，那可能会有很多人来对这个佛像然后恭敬的礼拜，那在礼拜者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也是真正巨量的上师，那他们在礼拜这骨灰的时候呢，对这死者可能有影响，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好。那关于这个就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传出一个故事，那这就是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外道的老师，那他后来呢就是 就是去世了。他去世之后，那他的弟子呢，由于非常恭敬这位老师的缘故，所以说呢，还是把他的骨头全部留下来，然后每天就是恭敬的向他这个做供养，就是向这个骨头做供养。那佛陀身边的一个大弟子，也就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那他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巡视。那在地狱里面查看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人正在受着很大的痛苦。那他发现说，这个人原来就是那位外道的老，就是那位外道老师。那这位外道老师就是向目犍连尊者请求说，然后就是说请你就是回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告诉我那些弟子不要，就请他们不要再拜我的骨头了，因为他们这样子拜，他们这样供养，使我在地狱里面要受更大的痛苦。那所以目犍连答应他之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带回去了。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把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景象呢，然后就带去给这位外道老师他的弟子，然后就跟他们讲。那结果可是这个外道这个弟子呢，他们却不相信目犍连尊者他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说目犍连尊者在毁谤他们的老师，他毁谤他的老师说这么好一个老师怎么会堕入地狱，然后认为目犍连尊者在毁谤他们老师，所以说这些弟子就把目犍连尊者抓起来毒打一顿。就有人问这个目犍连尊者说，你是佛陀弟子里面可以算是神通第一的大弟子，那为什么你在被人毒打的时候不显示你的神通，然后让自己逃脱呢？那目犍连尊者就回答说，这也是因为我业这个恶业的缘故，那我在被打的时候，由于恶业的关系，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可以显神通。所以说对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那如果说我们拿他的相片或者是拿他的骨头，然后去这样恭敬礼拜然后供养的话，可能对这死者有些不好的影响。说今天这位死者他是一位非常珍贵的上师，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佛菩萨的化身，那我们对于他死后所留下这些骨头这些骨灰呢，我们是可以做很虔诚的供养以及礼拜的，那也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死者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众生的话，那我们这样去恭敬礼拜他所留下来的骨灰，可能对他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就是对于一个临终者，那在他身边陪伴的人，就是要尽量做一些与法相应的事情来帮助他，然后尽量就是让这位即将要死去的人，让他能够升起善心，而或许说在尽量在他让他即将要死去的时候，让他造下更大的福报。那如果说这个人他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而死去的话，就是说他能够带着善心而死去的话，那这个他所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他会感觉说自己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进入一个光明的地方。